这个叫命令，然后做的东西到了35到40章啊，他开始施工了，然后做出这个工作以后，他就说比萨列用什么做了什么啊，比萨列做了什么，他们造了什么，然后后面的句子就是一样的句子啊，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范例啊，25章他说他们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子，哎，请那个丽君帮我们读一下。对，然后你到了37章，变成，请读。
用皂荚木做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
哎，对，它每一个句子就是这样子，那你就觉得你是读重复的哈。再举一个例子，金灯台，再请丽君念。
哎，你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这个是什么？
干。
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打出来。
对，然后到了37章。
他京津比萨列京津做了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是接连一块垂出来的。
OK，所以整个5章都是这样子，跟前面25到31就是一样的，句句的重复啊。OK，这个是圣经的旧约的特色。旧约，比如说他写出一连串的人名，什么人捐了什么东西，什么人奉献什么，什么人奉献，他列出一串人名，他要你做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但是他列出一串人名，就是哦，原来很多人都愿意奉献啊，然后原来上帝记住每一个奉献人的名字，他可以用一句话说上帝记住每一个人奉献的名字，可是他不用这个方式，他用他的证据给你，然后要你下一个结论。他没有告诉你说上帝记住了每一个奉献人的名字，他用写出来一个一个奉献名字，然后要你自己深深体悟到，哦，上帝记住了每一个奉献人的名字。旧约都是这样，啊，不管你看那个家谱。也是这样哈，他一个一个名字列出来，那你就想他列这个名字干嘛呢？那你要想象一下啊，他列这个名字就在讲每一个世代，上帝保守这一支一直留下来，一直留下来，一直到耶稣生下来。因为你战乱可以把中间那支中间某一个人就断了根了，他没有小孩了，那你就传不下来。那你一个名字一个字名字写下来，上帝每一个时刻都在记住他要让他的救主降生，所以他每一个时刻都记下来，然后这个每一个人他都细心保护啊，每一个后代都存留下来，所以他列出所有的东西就让你下结论。所以现在他要你下什么结论呢？前面5章后面5章一模一样，那他要你下什么结论呢？你们可以想想看，想想看这两章这两段中间出现了什么东西？25到31，然后35到40。出现什么？看一下，
拜金牛犊，
拜金牛犊，对，
然后摔碎了法板，又复造了新
啊，拜金牛犊，然后那个摩西一气之下把那个法板摔碎了，摔碎了以后，他又跟上帝之间的他祷告，然后跟上帝之间的交流，最后上帝又让他建了两个法板，上帝重新在法板上写字。发生了这件事情，OK，那你现在要想了，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两个同样的到底有什么意思？好，等一下，我先把刚才这个地方我还没有讲完，我就跳掉了啊。我们先看看哈，然后这个是你要做，这个是他做了哈。那你摩西或者他比萨列要做什么？他们众工匠要做什么？啊？那神就把意象和蓝图，他是赐给摩西一个人，他说你要做，或你叫他们做，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是有一群人在做的，好吗？所以上帝是把意象给摩西，可是做不是摩西一个人做，要全部的人一起做，哈，把这个意象变成现实。所以25章讲上帝的吩咐，那37章我们就看见人的顺服，人顺服做出来啊。所以没有前面的设计，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敬拜神啊。 但是呢，如果没有后面的实践，那上帝跟摩西讲的话就永远只是啊白纸黑字啊，或者一张图表，就没有实践了。 OK， 所以我们虽然也许不在前者，没有在上帝不一定是启示我们，可能启示别的哈，启示我们长老或者什么，那我们实践一定需要我们，一定要我们，没有我们实践就没有用了哈，所以很重要。所以用这两章这两大段来讲，上帝吩咐人顺服，最后呢会幕建成的时候啊，出埃及是停留在上帝的荣耀进入会幕哈。好，可是当他讲这个顺序的时候有点颠倒，这个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他前面讲启示蓝图的时候，他先讲怎么建约柜，然后建桌子，建金灯台，最后讲会幕外幕。可是他建的时候啊，就说上帝他先想到会幕要跟我们见面哈，这会幕是我们跟他见面的地方，然后他才讲外面的。可是呢后面建造的时候，他们是先造外面啊，外面先建好了以后才去造里面的约柜桌子金灯台啊，所以这个顺序有点不一样，但是其他两个是重复的啊。好吗？现在看懂了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回来啊，所以我们后面讲怎么建造的时候是从实物的视角，因为先建外面再建里面啊。那现在就刚才说了，为什么要建，为什么在中间，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重复，那我们就要先探讨，因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丽君讲得很好，有金牛犊的事件，然后呢金牛犊的事件，然后摩西把板子摔坏了，然后再重建哈，重建上帝又给他两块板，要他建两块板，然后上帝在上面又重新写字。因为中间发生了金牛犊事件，重复就变很重要了。 OK， 你本来发生金牛犊事件你就可以停了，对不对？你就审判他，然后关系破裂。那你现在重复什么意思呢？重复就是上帝的计划没有因为金牛犊改变，照样完成。OK， 所以中间发生金牛犊事件，但是他重复，就上帝的计划每一点每一句每一个想法到最后还是实践了。那实践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他让老百姓实践了。 OK， 所以发生金牛犊事件啊，然后重复的话就表示的记号啊，虽然以色列人犯了该死的罪，但因为神的怜悯与摩西的代求，记得我们就说摩西的代求很重要。以色列人后来没有人代求，就被掳到巴比伦了哈。那摩西的代求，他们就没有被毁灭哈。然后神最初的计划没有被取消，然后重复的讲，就表示神的恩典大过人的失败啊。这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那天讲，我们上次讲了以色列犯的罪，圣经用的词叫做败坏啊，败坏。然后这个词呢，在那个不是败坏，是不是败坏？应该是败坏哈。然后这个词在挪亚第六章也用了啊，就是表示他们犯的罪应该像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遭到同样的审判，可是因为摩西代求啊，就没有审判。好。这样明白吗？中间加的这个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然后中间加了这个，然后后来重复，以后重复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是绝对顺服。为什么重复呢？重复就上帝这样计划，人就这样做啊，你就看出这个百姓真的想要悔改了，他真的想要听神的话。以前他用金牛犊是按己意来敬拜，那他现在绝对顺服了啊！他讲的每一句话后面照抄，那就表示后面照着做了啊！用绝对的顺服。所以35到40章圣经不厌其烦的刻意不厌其烦的重复这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那我们来看啊，后面讲了出现20次啊，但是这个是表示是一模一样的重复完成啊，不只是一个建筑完成了，而是表示他们完全遵照上帝的意思，所以关系 彻底修复了。所以你看这边啊，我给你列出来，这个黄色的写什么？
照耶和华所吩咐。
对，他才两句就讲照耶和华所吩咐，然后再两句就照耶和华所，就上帝很开心啊，他都把它写出来，不厌其烦地写，说我这些老百姓他们真的改过来了啊，他就照我原来的蓝图计划蓝图，他们真的照着做了啊，所以耶和华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就一直讲一直讲。OK， 所以我们不要对圣经的这个重复反复，那你要去理解他的用心啊，他很开心，他很开心，他是在称赞我们啊，称赞这些老百姓，他们每一个都照做，每一个都很认真，每一个都愿意顺服，那每一步他们都照做了，这样，啊，所以要读出那个情感啊，虽然是一句很普通话，可是上帝很开心啊，很开心，所以他就一直纪念，好，所以这个是是四十章就出现了八次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好，然后拜，所以说拜金牛犊是人用发明自己发明的方式，但是最后建造会幕是人按照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他，就很不一样哦。啊，那我们人是拜一个造一个金牛犊，但是上帝是让我们造一个会幕啊。那这一次他们不加添不减少，完全照着神的蓝图，然后就完工了，那神的荣光就充满会幕啊。好啊，那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些细节。他这里面呢，他当他开始建会幕的时候，他就邀请老百姓说，你们感受到了，然后甘心乐意的就可以奉献啊。那然后呢，那个摩西呼吁百姓奉献材料，但是神是不强迫人的，是让人甘心乐意的，甘心乐意奉献啊。然后里面还强调啊，第六天做工，第七日为安息日。你们觉得一开始建会幕就强调安息日，你们觉得上帝有没有什么特别用意？就一开始建会幕就先讲安息日，安息日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我们休息吗？信靠神，对，安息日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圣宫一开始，他强调安息日呢，是告诉百姓说，就算你建造会幕很棒很了不起，也不能凌驾于跟我的关系之上。跟我的关系是说安息，就是你连建造会幕你都要信靠神，可以安息，然后再继续建啊，这叫做啊，把上跟上帝的关系放在最上面。好，然后最后我们再看看哈，好，那上帝偏偏要用百姓来甘心乐意奉献哈，那上帝希望啊，你们觉得为什么上帝不他自己有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你觉得？啊，要我们参与，对，很好，对，就是上帝的建造他的国，还有建造他的教会，他不是要他一个人，他要群体参与，对，很好，OK， 最后，对，那或者我们说，如果说好像一段关系，夫妻的关系，最后和好的时候，他要那个和好的，愿意和好的那一方。用一个甘心乐意的表现来表达这段关系恢复了，好，最后啊，好，然后这里呢，这里我们中间一个细节哈，犹大支派中，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名召他，又用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这是圣经第一次讲被圣灵充满。OK， 他讲被圣灵充满，不是在讲讲道啊，不是在讲圣经，可是是在讲被圣灵充满在做什么事情呢？ 赵惠穆啊，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工程师，啊，是一个工匠啊。所以这里智慧，希伯来人智慧不是希腊人那种抽象的哲学家的智慧，希伯来人智慧是你可以展现出来的，是实际的，啊，实际的。所以这个智慧，它可以织布，它可以造会幕，它可以设计那个色彩啊，这些啊，那神的灵充满它啊。好，所以这个是圣经第一个记载被神的灵充满的，是一个比撒列啊，是工匠艺术家啊。那所以你的职业，你想想，你觉得你可以什么被上帝的啊使用来做？哎，你们想想，我等会随便抽一个人，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或者你现在的技术有什么可以被上帝用的？讲一下啊。有没有？那个胡刘斌老师，你的工作可以，你的专长可以用来，可以被上帝使用。哎，哇，你剪了头发。
是的，我是何老师的，然后我教的也是跟这个艺术相关，那我想说，其实背后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我自己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好像比以前就更多能够体会到，我们有的时候不会直接谈信仰，但是其实背后都是跟神。神的智慧跟我们这个终极的信仰是有关联的，所以我现在上课越来越享受，跟这个特别的有关系。
那你那个专业的技术也可以被上帝使用？
对，我的技术本身也是可以被使用的，比方说，因为我做老师，所以我也有机会在主日学。那我也可以去用这个，比方说跟拍摄相关的一些技巧去做一些跟福音相关的事情。
是。
对。
谢谢。上次我们受洗的那位子源，是不是叫子源？子言，对，我问他为什么来教会，他说他已经毕业了，已经离开了，但是他想到那个胡老师，他有一些困难，他就回去找胡老师。我说胡老师以前有跟你们讲信仰吗？他说没有，但是他觉得这个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毕业以后有困难，他又回去找胡老师，然后胡老师就带他来教会。那我觉得这就是很棒，你活出那个生命来，人家就记得你。好，感谢神。还有哪一位专业？那个恩惠，你有没有什么专业可以技术可以服侍教会的？
我现在的专业应该还没法我觉得和这个信息系统好像和没有太的关系，主要现在还读书。
再想想看，因为你我觉得你是可以在网站，你不只是在敬拜上，还有在网站上，在一些设计上，你也可以服务教会。
对，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服务教会。
不是可得性，一定可以。
好的，
感谢神啊，谢谢。好 ，Peter，
我是在想到一个疑惑哈，我自己也一直常常在想到，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专长各样是一定得要跟建造教会相关，或是一定得要跟福音相关，才是代表说这个特长是神给的，是神所灵的充满的。就是不是必要的条件？
就是说我们这个专长如果没有用在教会的现场啊，没有用在福音的机构，那是不是这个专长那还是不是从神来的？
对，比我讲例子，就比如说像胡刘斌老师，他比如说专长是拍摄摄影或是电影，如果他拍一系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但是内容可能不是跟福音相关，是不是这样就代表那个不是用给神，
就代表不是？
他可不可以拍一套比如说很美的相片等等，但是不一定是跟福音相关的信息， 但是神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个专长跟这个过程。
明白。哎，这个麦克风可不可以？这个麦克风好像没声音。好，你们大家觉得呢？
皮特说到我哈，我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就是刚刚也说哈，我越来越有一种体会，就是其实像美当然我教的是跟艺术相关哈，但是其他的学科，科学、哲学或者其他不同的学科，其实最终其实它还是指向我们的信仰。我在以往可能在教学的时候，我可能只是简单的感受到这个美是什么，但是我越来越多的现在就能感受到这个美的那个终极的指向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而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技巧性的教授当中，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传递的，可是再深再往里边再去深究的话，一定是跟我们信仰相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好像比以前更加的就更有热情，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每天说的话好像跟上帝没有关系，可是背后都是有关系的。对，这是我的。
谢谢你的分享。对，我自己的经历的话，如果可以有点时间分享的话，就是我也想到说我自己现在我新的这个行业是一个咨询师 counselor 辅导师。那在这个 counseling 的咨询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果我的 client 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然后他或许在教会的角度看来可能还是一个离神很远的人，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跟他进行 counseling 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够直接去跟他分享福音，因为这是违反专业机构的守则的。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帮助他比如说之前有人会 challenge， 我自己也会 challenge 自己，如果帮助他活得更快乐更满足，但是他还是一个同性恋者，那我这样是在做神的工吗？我也会对自己有这样子的疑问，有这样的挑战。所以我只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答案。对，
你没有标准，你怎么过得去啊？那你现在怎么过得去？
我
过得去啊！
我现在怎么过得去？对，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说，我现在就有实际这样的例子，而且不止一个。那想象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象说，如果今天。就如果说我拒绝这个 client， 我不跟他进行这个 counseling 的过程的话，那他去找别人，那他可能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咨询师可能更不是基督徒，更不会，就是平常的表现各样，更没有办法带出福音，或者他可能什么人都不找，那他的生活就继续的更加的 destructive， 更加的有破坏性。那我在跟他这个进行 counseling 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不直接的分享耶稣，但是我们的互动里面，就像刚才刘斌老师说的，学生会感觉得出来这个人有点不一样。那我的祷告跟希望当然是希望 client 有一天他会自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会这样想，那我就有机会分享我的信仰跟我的观念。但就算没有，那我相信当我帮助一个人，我目前的想法啊，当我帮助一个人，他的生活可以更加的满足一些、稳定一些、安定一些的时候，他会更有多一点点的 capacity 跟机会去认识神。当他生活在完全的 chaos 当中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可是，感觉上他离神好远。当他稍微稳定了，或许多一些些的机会，我不晓得，这只是我现在的想法。那我相信神他爱耶稣，他爱每一个人，他不会说是看到一个迷失的羊群，他就不理会他。并且即便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耶稣也不是每一次见到每一个人就立刻跟他分享福音，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的想法了。
好，很好啊，也大家有没有补充啊？宗庆要说要回应，
也是这个代祷， 上次也讲到带导是很 powerful 的。我觉得当你遇到一个非信主的人，你可以做的，你因为你已经了解他，你就用带导，因为我觉得带导会阻拦撒旦魔鬼对他继续的搅扰，继续的欺骗。然后这一个是你在别的地方可能他得不到的。
嗯，
对。然后因为我现在也开始用这种，我觉得传福音也是这个带导，我以前不是那么注意，但是发现这个属灵的征战，
嗯，
真的是你就有这个 connection 了，你就知道怎么好好去为他带导。
嗯，
对
啊，谢谢，就是谢谢 Peter 和钟青的分享。因为我们在做那个馨香的时候就会有产生这个问题，这些人不信主，那你还要，你是不是要怎么样对待他们啊？那我就跟我们同工讲说，我们一个是服务，一个是福音。他信不信主，你就是要服务他，你就是以他的福祉对他最大的帮助来服务他。那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派一些弟兄姐妹去四川那边服务人，就有人给我们闹出问题来，因为他到那边一定要口讲福音。一定非得口讲不可，他不讲就不行，就闹得大家很不愉快吧。回来以后不能再去了，因为你不懂什么叫做用生命来服务别人，来服务他人，然后用上帝的灵自己去工作嘛。所以我觉得Peter 的问题， Peter 跟我们分享很好。我们不管他，我们不能那么现实，就是他，当然我们觉得最大的价值是一个人信耶稣，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可是在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也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人，我们尽可能的爱他，帮助他，服务他。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展现，要我们展现基督的生命啊，好吗？好，那谢谢几位的分享。那我们下面再来好，这个地方呢，他当他把立起帐幕的时候，他所有东西都是用膏油来抹上，膏油把这些器具抹上，然后给亚伦穿上圣衣，也膏他，然后成圣。就是当他用上帝的膏油来膏抹的时候，就认为这些东西，这些器具本来是普通的器具呢，普通的木头、铜、金子，但是因为按照神的旨意被建造，加上膏油的膏抹，平凡的物质就成为神圣的器皿啊。同样，我们这些人是平凡的人，然后我们所奉献的那些技术也是平凡的技术，但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就被分别为圣。所以上帝让我们碰到任何一个人去服务他们，都有他的意义的哈。啊，都有普遍的意义。然后最后摩西完了工，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所以这是出埃及很棒的地方，它停在这里。那这个完了工跟上帝创造的时候造物的工已经完毕是一样的字，一样字，就是说上帝的救赎的工作，在历世历代救赎工作，它会让我们看见那个救赎工作跟上帝创造的工作一样的伟大，一样是上帝的计划里面。所以这个完了工呢，是要让我们看到当初上帝创造的时候伊甸园那个美好，每一次有一个救赎的工作完工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会走向不仅恢复伊甸园，还比伊甸园更美好的新天新地，他在预备我们。好，所以每一次完工就让我们想起创造，也想起将来上帝所要恢复的那种他原来心目中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状态哈。那假如我们用整个这个婚姻哈，这个不是每个解经家这么说，但是有一些解经家他们就把出埃及记啊用婚姻来看，他说19章到24章是婚礼的试验，好，上帝把他们带如鹰带在那个身上来了哈，叫他们归给他，他要做他们的神哈。然后律法十诫好像是一个婚约一样哈，前面2、3条就是要订立，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不能再跟别人啊。百姓说愿意，好，我愿意跟你 结连，反正约和华所说的我们必遵行，然后就洒了立约的血，然后这个是一个婚礼和婚宴哈。然后但是到了32章他们就开始背叛了，因为他拜了金牛犊，就把这个摩西就摔碎了这个法板哈。然后他们去耐不住寂寞，造了金牛，是一个属灵上的出轨。然后摩西就这个象征，他摔碎的时候象征婚约被撕毁了哈。但是呢上帝，摩西就作为一个中保啊，他就代祷为百姓代求，那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就重新写了两块法板哈，好像这个婚约的恢复啊。哎我然后他们建造一个新房啊，这个新房会幕啊，这个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说，这个会幕好像一个洞房一样哈，他们住的新房哈，然后他们就开始这个婚姻的生活。然后我们为什么下面选择民数记呢？民数记就是婚姻生活的开始，那就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那些柴米油盐啊，就表达出在婚姻生活的不容易哈。然后这个已经是一个约了，那怎么办哈？那么，所以我们下次就开始看民数记。那我今天呢？今天最后我们来玩游戏好吗？我们分成男女啊，这个游戏有以前我们在那个什么退休会啊什么都玩过哈，但是我就是要用出埃及记里面的词啊，来好，就是我们看弟兄做得好还是姐妹做得好哈。弟兄呢，就你可以有，我们先弟兄开始哈，就是弟兄有四个人，他不能看后面的，然后有一位站在前面，你是可以看见这个 term 的哈。比如说我摩西，那我站在前面讲，那我就说啊，两个字是人名，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你们马上就有人可以答出摩西，那就答对一题了，好吗？这样明白吗？然后我们那你的秘诀就是你要一直不停地讲话，如果你看到这个摩西你觉得你不晓得要怎么形容他，你就是 pass， 然后我们就到下一个，然后我们就有很多条给你们，然后站坐在台上的人，你的秘诀就是一直不停地随便找答案好吗？那你讲的时候你不能把摩或西这个字放在你的讲述里面。那我请那个安娜你帮我们记录他们答对几题好吗？然后那个谁谁那个什么，义达，你可以帮我记分吗？就是一次两分钟，就开始的时候就两分钟，然后到两分钟你就要停哈。那我们请弟兄开始嘛，有哪四位愿意坐在台上？哪一位愿意来报告的？我们没有几个弟兄，糟糕。
好，那
么看。啊，你们全上了。全上，那谁要做讲的人？要给他一个麦克风。四张椅子就好，四张坐的，然后一个站在前面，一个在前面讲。来，
然后一个在这描述。
对，谁要描述？
谁来描述？
你们欺负小孩子？
西的话，如果说太阳从哪边落下
去？
西哦，可以可以。当然，那你讲最简单的方式哈，让你们，看那个谁开始说，开始就开始了。等一下，开始了，开始吗？不是
。那就。
这边要关掉。不是，荧幕不可以让他看见答案。
看
光。
OK。
我这样就看不见了。
啊，什么时候开始要跟我讲？
好。
开始没？还没开始没？
您说开始。
我说开始就开始哈。好，开始。
两个字，然后是一个地名，然后第一个字的话是我们经常吃的，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食物，我们吃的是，对，我们，对，两个字，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个字，然后 对，像一个
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一个，是两个字，然后是一个灾难。
不行 ，pass。
第二个字是灾是吧？我的。啊，两个字，然后，是。
可以用身体里面的话。
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一个就是最后什么城了。对。然后我们在后面是四个字，我们和世上的人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就，对，然后对，然后下一个，然后这是一个人名三个字的，然后他很有能力，然后刚是造了很多东西的那一个人名。对，好，下一个，然后是三个字，然后是一个地名，是神和那个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建立约定的那一个。对，好，下一个的话也是出埃及的十个那啥，对，对，是不不不是十啊、然后里面一个，然后第一个的话是可能经常去医院，就有的时候会现代人去医院也会有的一个啊，两个字。对，对吧，上单，对，然后三个字，然后是在那个圣殿里会用的，然后第一个字的话是贵金属，对，好，
不行，他讲了金
啊，OK， 下一个 pass，
要告诉我，
下一个，
到了，时间到，好，很好，他们答对几题？16题啊。16题是 OK， 我们弟兄们答对6题，太好了，好，谢谢。然后我们现在请姐妹，有4位在下面，然后有1位在上面，快，加油！哪一位要到前面讲？来，姐妹们，来。中青你不来啊，好，
可以做动作，
那当然可以啊，好，来，哎呦，我们5个人啊，好，我们姐妹做避免，好，来，那个什么一达准备好，好，我们开始。
是埃及的一条，埃及，耶，
答对。
好，这也是那个刚才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发生的，但是呢是那个字，第一个字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对，
答对。
哦，好，这个是会幕里的 ，OK， 然后呢是12个支派都要定期给献给会幕的一样东西，是可以吃的。对，
啊对了，
对啊，哦，这个好，这个就是神用着这个来带领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对，
答对了，
哇。这个的名字啊，这个的名字在新约里就是主耶稣的名字。约书亚，对了
啊，对
了，好，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神迹，是后面有埃及的军兵。红海
、啊、好，答对了，
好，这个是是神要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设立的第一个节，哦，
你讲了节
节日说出来了 ，OK， 这个是啊 ，OK， 这个是会幕里头代表神同在的，啊，有点关系，代表神同在的，
答对了，月桂。
OK， 这个是啊，好，几个？
多少个？多少个？多少？多少题？七道题。哦，多险胜哈！好好，我们可以再两回，再一次。好，弟兄们现在就经验了，来，可以再来换一个人，换一个人讲好吗？再来一次吧，没办法了，因为只有你们。好好 ，Peter 厉害 ，Peter 厉害。
好，我讲啊。
好，
不用讲。
那个，准备好了哈？可以啊，我开始了，开始。哎，赵哥，等一下。
不行，
重来。这个是怎么回事？好，现在准备啊，开始。
好，两个字，他们从哪个国家出来？
答对。
十个灾难的其中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很冷的，两个字。
啊，对了。
这也是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天上掉下来给他吃的，两个字。
答对。
三个字，第三个字是这里。然后以色列人他们这里怎么样了？不软。硬啊，很好。
好，
三个字，他们从埃及出来要分开一个东西，然后三个字，那前面还啊，
好，答对。
两个字，埃及的国王。啊，
答对了。
两个字是一个地方，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哪里？两个字。啊，
答对了。
十个问题里面的其中一个。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一种虫，会让人痒。啊，好。
答对了。
两个字，第一个字是臭的相反。好，然后这个东西是放在会幕里的。啊，
答对了。
三个字，摩西的老丈人。摩西啊，叶啊，对。
哦，哎呀，对不起。
啊，下一个也是十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第一个是一种虫，它会跳、会飞、会吃掉所有的谷物。蝗，
答对了。
三个字，在圣殿里的，是用来清洁你的手那个工具。啊，
答对了。
四个字，摩西在什么地方看见遇见神？在一开始的他牧羊的时候。四个字，荆棘是头两个，后面两个荆棘里有。火，最后一个字火。啊，啊 ，pass， OK， 荆棘火焰， OK， pass。
没答对。哦，喂，这个刚才出现过哈。啊，多少题？哦，好，姐妹再来一次。姐妹啊，姐妹愿意来的。来，姐妹快！新妍来吧 ，Emily。刘洋刚刚有来吗？还有后面两位，赶快！可以，当然好。还少一位猜的，对，他不行，还有没有？来，刚才刘洋有来吗？哦，好，准备啊，好，开始。
十个问题里面的一个。第一个字是一种虫子，不是前面他们男生猜的那个虫子，另外一个虫子。好，
答对了，
你说的对的。哦、oh, ，no， 他说的在，下一个。
OK，
摩西的哥哥。
摩西的哥哥，对。
啊，这是十个问题里面一个，第一个字是一个颜色。这样的颜色，四个字， 说出来。第一个字，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黑暗之灾，好。
啊，这个是神给，下一个了，已经过了啊。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两个字，这是神给以色列人颁布的，写在一个板上面的。哦，下一个。
哎，怎么没了？对不起。
没了。
哦，好，OK，
好，很好。
他们答对几题？
好，感谢神。那我们下面请帮我们发下去这个，每个人拿一张好不好？然后有拿纸笔，来，最后有奖品的哈。你们都很棒啊！啊，那如果更熟练这个圣经的话就更快啦，什么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哥哥啊。好，这里面呢，你们反面有人物，还有事件地点啊，请你们写这个有九个格，你们随便什么格上写三个人物，背后给你参考，你随便挑三个人物，挑两个地点，两个灾害，两个事件，好。除了人物是三个以外，其他都两个。好，用最快速度把它写上来。三个人物，两个事件，两个地点，两个。